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26页，这个第三行，26页第三行下面开始。这个经本找到以后，经文先念一段，然后对一对，行得见矣，心大欢喜，自见举身，坐莲花台，长跪合掌，为佛作礼，为举头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寻开。从这开始研究，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就是继续上一周研究的。上周研究开始就是讲九品往生啊，这是讲中品上升。在中品上升，上周把这个往生的因缘都说过了。第一段是往生的因，第二段呢是中品上升的缘。方才我们念的这一段就是啊，往生的人正是往生的一种情形。那么前上一周讲往生的因缘的时候，我们这个稍微再回想一下啊，中品上升的这个因呢，就是主要的就是能够受持五戒以及诸戒。换句话说，那么这个是以持戒为主，那么同时呢不造任何的啊，不造忤逆，没有其他的过犯，这样的话这个当然有善根了。以这些个善根，那么时时的回向啊，回向什么呢？就把这些善根呢回向发愿，那么将来啊能够在寿命终了的时候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主要的原因。由于这个因好啊，那么修持的非常好，所以到临命终的时候呢，阿弥陀佛还有诸比丘等等就来迎接他，这是讲这个缘。那么特别注意的呢，这个是修这个小乘法的。小乘法我们一般讲的小乘不能够往生啊，净土法门是大乘佛法的，那为什么是小乘能够往生呢？这就是这个情况啊，他原来就是修大乘的，后来因为啊受了很多的其他的这个障碍，退了心，又修小乘，这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呢，原来修小乘，到后来呢回小向大。那么这两种情况到最后快命终的时候都是回小向大，所以这个那能以往生。如果说纯粹是修小乘，而不到后来一直不发大乘心的话，这个不可以，这个不能够往生的。那么这个上一周呢 我们大家记住这几个要点，然后我们今天看今天刚才念的这一段。今天念的这一段就正是王生的情形了。我们就看行者见已心大欢喜呀。这个行者呢，就是指的啊前面持戒啊回向这个修行的人。那么由于行程这个发愿呢要往生啊，一生都是这样希望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在这个我们知道净土法门呢跟普通法门不同的在哪里呢？最主要就是我们平时啊把握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什么呢？我想我们有很多同学都知道。一个呢就是个厌字啊，厌什么？厌离，就厌恶这个娑婆世界。想想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啊，我们在这里平常习惯了忍受种种的痛苦烦恼，几乎是感觉是麻木了。如果说是我们原来不是这样的所说的环境一切清净的，突然到我们这个环境来呀、啊，简直是一天也待不下去啊。在这个时间自然的环境，人类社会这些个环境，尤其一般人的心理，凡夫众生的这种恶劣的心理啊，我们这个处处感受到是一种痛苦啊，所以呢要厌呢、啊、厌离呀、啊，厌恶这个。最重要在这个时间是生死，生了生下来在这个有生之年这样痛苦，痛苦啊，有些人还不感觉到，虽然痛苦还希望活得长久一点吧，甚至于希望在这个下一生再到人家来再做做人吧，这就是迷惑颠倒。这一辈子受了痛苦，下辈子再来受痛苦啊。这个社会，各位如果您要知道因果的话，你会知道现在时代社会不好，将来还比现在不好，更不好，这是一定的。那么再经过若干年，如果是再到人将来啊，恐怕连这个纯粹的净土法门的这个法也很难听得到了。要聊生死就是更难了，何况这一生不能往生，再下一生能不能到人间来，这是大有问题呀、啊。考虑了这些问题，那第一的要厌恶这个世界，这一个厌。再呢就是一个厌，厌怎么样的厌，是一个一方面呢，另一方面就是行呢，行就是行喜，希望的意思啊。行喜什么呢？我们一听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环境那么好，那里的这个佛大菩萨都是啊，那么诸上善人聚在一起，绝不像我们这个世间凡夫众生的互相的这个不能够，这个意见不能够调和啊，互相的这个 陷害，这个拉个在极乐世界没有的，绝没有这个。有这种心的话，不能往生的。所以这个一想到那里啊，这个环境过这个人事，那真是太好了。有这个关系，我们一心的就是要希望、祈求，就是行呢，把握这个行字。行就是欢喜，我们平常呢就是说出一个愿一个行，就心愿二字啊，也就是心愿法门。心愿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个愿字，愿力非常重要。那么平常这样的这个这样发愿这样行愿，这个时候你看行在见矣，所谓见的是什么呢？就见在这个第二段所讲的阿弥陀佛与诸比丘眷属围绕来到他这个前面来，来赞叹他，来迎接他，就见到这样一见之后心大欢喜呀、看看大欢喜。那个平常那个行是行的，我们现在要发愿也是要行愿的，行愿可是目的还没有达到啊。他这个行者到这个时候见到佛来了，那真是这个马上就能往生了。所以这个欢喜不是平常的那个欢喜，是大欢喜。那么就在这个时候，自见己身坐莲花台呀、这个你想想看吧，普通一个人到命中的时候心里多么恐慌啊，究竟到哪儿去他知道吗？在世间他做大皇帝，做现在全世界最大国家的大总统，现在比什么都有权威，到他寿命终了的时候他怎么样呢？怎么痛苦？是痛苦是快乐呢？这个那是都不行的。这个你看行者往生的人在这时候心大欢喜之后啊，接着就自见己身，自己就看见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坐莲花台啊，就乘坐上了这个那个莲花台。这个莲花台是佛带来的，就坐上去。坐这个上面莲花台以后，长跪合掌啊，以向佛啊，以长跪的那个礼合掌，为佛作礼，就是礼佛。那么这个为举头顶啊，在礼佛的时候呢，当然先这个拜下去，拜下去当然就要这个头抬起来，就举起来呀、就是还没有，当他拜下去又还没有举起头来的时候，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了。就在这个一拜还没完成啊，拜下去还没起来的时候啊，就往生到极乐世界了。你想想看，我们平常这个在这本经以前我们都研究过阿弥陀经，阿弥陀经里面讲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啊，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往西边那边去，经过东站，经过十万亿个佛土那么遥远。那你看看，虽是那么遥远呢，在这个时候往生的时候多么轻而易举的， 这时候立刻就往生到了，到了极乐世界了。为什么这么快？哎，我们要研究一下了。为什么这样快啊？这就是说，在这个《阿弥陀经》，偶益祖师啊，住得很明白啊。我们就净土法门是最重要的信愿行的三个字，三字两。信这个要素之中啊，啊，就要这个信事信理。信事呢，就是十万亿佛土以外，的的确确的有极乐世界。绝不是像现在一般人所讲的啊，我们只承认我们这个地球是实在的，地球以外就是那就是不是实在的，这纯粹是凡夫之见。他这种之见，不论他是他的学问多么大，都是凡夫之见的，不了解呀。那么这个我们信这个经，就是释迦牟尼佛讲这个事，从事实上面信呢，十万亿佛土以外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那么第二呢，就是信理。理是什么？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以至于任何一个众生都有真如本性。本性啊，本性有多么大呢？本性涵盖一切啊，这个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土，十万亿佛土以外的这个极乐世界，还有无穷无尽的，都在我们本性之中。这个理我们要相信，明了这个理了，以这个理来配合这个诗，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往生，我们是心往生啊，自见这个己身呢、啊，我们心里在见到自己身体啊，这是往别人看起来，在别人看啊，某某人的身体不动了嘛，好像死了不动了嘛，那是别人的看见境界不同啊，往生的人到往生的时候境界跟普通人就不同了、啊。他这个一心不乱的在那个时候，在欢喜在定中坐上莲花台，就是在这个他别人看他好像是做了戏啊，好像是死了，在他往生的人哪有这回事情啊？什么是断气？什么这个气是实际上是个假象，一呼一吸的是个假象。讲的真数，这个都是这个都是浮而不实的一个东西。回归到大定之中的时候，后来就讲的，别说那个大定，就是入了灭尽定的时候，他这个气微弱到这个人家几乎就是。人家就看不出来有什么气息，所以他在这个定中的时候，自己见到自己身体，坐上这个莲花台礼佛的时候，还没有礼完成就到了极乐世界了。这是一种理事圆融的这种大的一个境界啊，显现了他才能完成啊。普通的那心理乱糟糟的，他怎么能够往生呢？这种心理平常要练习了。平常怎么练习呢？平常我们不管世间呢，这个再好的境界也好，再不好的境界也好，我们都把它当作这个生生灭灭的一种生灭法，不要理会它。好的境界就请你去做大中统，你也无动于衷。 不好的境界，甚至于你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一切种种痛苦都来了，你也觉得这个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哎，都能这个忍受得了。你唯有这样的能够平常这样练习练习啊，才能够这个心的那个定下来，到了临临终的时候才是水到渠成，才有这种功夫啊。这个时候升到极乐世界，本来他坐在莲花台上，一到那个时候呢，莲花旋开呀、啊，莲花、到莲花，莲花本来是莲花合起来的，合起来一到之后，旋开马上就开呀、啊，立刻就是花就开了。为什么这花开得这么快呢？组织就渡出来了，渡劫就渡出来了。就是前面他这个受持这个戒律啊，修行诸戒持得很严，持得很好，那么所以在一往生之后啊，那莲花很快就开。以上这一段就是讲这个往生的一个情况，往生之后怎么样的呢？下面这一段我们念一下：当花福时，闻众音声，赞叹四谛，应时即得阿罗汉道，三明六通。三明六通具八解脱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往生之后所得的利益。那么莲花一开了以后，就是当华夫时啊，夫就是开呀、啊，就当这个莲花开的时候，这个往生的人呢，闻众音声，就听到了众多的音声。那么这个众多的音声是，咱来说一些什么话呢？就是赞叹四谛呀、啊。啊，那些音声就是在哪里都在赞叹四谛法。那么这个四谛法，按照天台宗啊，这个讲这个分析啊，四教来分析，有这个藏、通、别、圆。那么这个境界都不相同的，这个藏通别圆呢，都修四谛法啊。那么这里前面是讲，它是会小向大的、啊，可是平常的功夫啊，是小乘的功夫。那么因此在这里呢。这个四谛法跟他往生之前的在娑婆世界所修的这个小乘法门呢相合，因果相符啊。那么是在这里啊，赞叹的四谛啊是二乘这一方面的，二乘四谛。这个二乘的四谛法，这个纯粹小乘的话是修这个生灭四谛。这个辟支佛这个中乘啊是无生四谛。这个叫按照四教来讲，这个 生灭四谛无生四谛这个境界就算不高啊啊。那么虽是不高，可是我们呢也平常我们也都是修这个大乘法门，我们愿我们发愿所修的这个法虽然是大法，然而就我们这个要真正了生死能往生的话，对于往生有把握的话，还急得从这个生灭四谛来奠基础才可靠的。那么怎么叫这个生灭四谛啊？生灭四谛啊，就是苦集灭道，四谛的名字都是一样的。苦是这个我们讲有三苦八苦等等，集呢是怎么来呢？集是由，要问这个苦怎么来的，苦是由集来的。我们所以现在受种种的苦，不要怨天尤人，都是由于我们自己过去造了种种的这个那些罪业了，才招来这么多的苦果啊。苦是果，集是因，就是世间的这个两种这个真理、真迹、真理。那么你要厌恶这个世间法不好啊，有生有死这个不好，你要有好的，好在呢不生不灭啊，成就圣人，成就佛，那什么呢？那有个名字叫做灭了，灭就是把世间生生灭灭的这些痛苦的这些。痛苦的因、痛苦的果，种种都把它灭掉了，得了大的这个啊，这个大定、大安乐的这个境界，这个灭了，这是个果。你怎么样得到这个果呢？这个道啊，修道，你必须得要修道，这是初世间的一个因、一个果，这叫做四谛。那么无生四谛啊，我们实在不懂啊，就不用讲。无生四谛就是这个苦啊，我们现在认为苦一点小苦都受不了了。讲到无生四谛啊，苦任何苦加在身上，它的无苦，没有什么苦。这个境界谁境界之下，谁到这种功夫啊？啊，这才是这个忠诚的须知佛的境界的，那个我们也少得很。目前我们所注重的话，就是一个生灭四谛。生灭四谛这个灭道，就是初世间法。我们都知道修初世间法，修初世间法就是必得要把世间法要真正那个了解。世间法不了解的话，出世间法没办法修。那么世间法怎么样呢？世间法这个苦，我们承认不承认这个苦啊？这个苦我们要觉，佛法整个说起来，佛什么？佛就是觉悟啊。我们对于这个苦都不肯觉悟，也不知道觉悟了。多少人把这个苦当作乐呀？啊，他在世间凭他一点点小聪明，净做那些损人利己的事情，用种种的方法把人家打下去，自己上台，这个用种种的方法呢，把人家的这个金钱。权力夺过来，
他认为这是啊有智慧了，有聪明了。其实这个一转眼之后， 接着就是大苦报来了，他不懂啊，他觉悟啊，他一点都不觉悟，以苦为乐，他不知道。所以这个对于你真正的一个生，虽是生灭法，一转眼之后，接着就是大苦报来了，他不懂啊，他觉悟啊，他一点都不觉悟，以苦为乐，他不知道。所以这个对于你真正对于一个生，虽是生灭法，这个苦谛啊，那必得有这个觉悟啊。要怎么觉悟呢？任何一个这个世间，任何一个怎么样的这个钱财地位再高明再好，就整个的这个来讲的话，不过一弹指那么短暂呢，就消失掉了。万法都是如此。要不然孔夫子为什么讲呢？孔夫子在这个河床上一看见流水呀，他就感叹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啊。逝者是指的天地宇宙万物，包括人生，就像这个流水一样。流水你能够把这个流水叫流水不流，你能办得到吗？办不到的。世间任何事情都像流水那样一直不停的那样流啊，这就是一个像多少人拼命的这个争取啊，争夺夺来之后怎么样呢？没到手之前呢，想尽方法争夺，到手之后没有一刻时间能够把握住，马上就消失掉了。这是苦还是乐呢？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就是不明了这个苦啊，不明了这个苦谛啊，不明了苦谛的人，你怎么样讲这个道？他虽然修道，就把三藏十二部都背得很熟了，他一个苦谛不了解，统统没有用，一点用处也没有。甚至于把这个佛法整个变成世间法了，他的倒卖佛法就是这些人。所以这块说这个一个首先对于生灭四谛啊，苦集苦怎么来呢？苦就是由这个自己造的这些种种的这个恶业招来的，他们那些人不懂啊，所有的凡夫都不懂啊。我们即使修了佛，我们不要认为我是修大乘法，那个不必讲了，不必讲就不行，必须要在上面下功夫。这个我们念佛才能老老实实的念佛，不能对这个苦谛呀、苦集这个世间法有真正的认识，有真正看得破的话，对这方面看不破啊。我们念佛不能够老是念佛啊，那个将来现在不能我老是念佛，将来就不能往生的，这个因果是一定是相符的。那么因此我们其他的四谛不必讲，就为了我们老是念佛，就在这个生灭四谛上多多下功夫。这个经文讲，闻众音声赞叹四谛呀，赞叹就是这个往生的人，没往生之前，对于这个生灭四谛就修得很好，完全照这个上面修啊，把世间法都看破了，放下了，然后一心地修道。修这个净土法门，
发愿求生，他这个才是功夫才踏实啊，到这时候能够往生了。所以花开了以后啊，众多的音声就他的成就来讲加以赞叹。这个时候赞叹并不是去劝他修四谛，他早就修了，修了这个又得了这样好的结果了，所以加以赞叹呢。应时即得阿罗汉道，应时就在这个时候啊，很快很快啊，就是在这个一听到众音声赞叹四谛，就这个时候啊叫应时啊，也就是马上即得，就得到了这个什么呢，阿罗汉道。阿罗汉道啊，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证到第四果的罗汉果了。那么他这个往生极乐世界是大乘法门呢，他证阿罗汉果，虽是大乘法门，可他原来修的这个是小乘行，那么这里德国是先得这个阿罗汉果，阿罗汉道。所谓这个阿罗汉道呢，就是啊这个无声啊，那么就是这个把一切的生灭法全部都灭掉了，得到的真正的无声了，也叫无著。无著是一切的这个假法都不执着，所以这个是阿罗汉得了，真正得了阿罗汉道了。阿罗汉道是在了生死是必经的阶段，我们修大乘法，修大乘法你要了生死，了生死还是要断见死活了，他证到阿罗汉道的话，就把见死活全部断干净了。那我们大乘法门你要了生死，也要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所以他这个是得了阿罗汉道了。那么得阿罗汉道，下面就看三明六通啊，三明，各位这个有张表，各位看看，那么表带来就看表。表没有带来也没关系，这个名词也好懂，那么一说了大家一听就能够明了了。所谓三明呢，第一个是宿命明，宿命啊就是这个知道这个过去的，叫宿命。比如说一个人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一生啊，我们这一生以前的什么情况呢，是前生，前生还有前生，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得了这个宿命明的话，就明了了，把过去世的这些生命啊，这些情况啊，都明了了，叫宿命明。再就是天眼明，天眼那个就是对于未来的事情啊，咱们他的眼光呢是看得很明。对于他未来的是这个在什么环境，生命如何，他都能了解，这叫天眼命。第三个叫漏尽命，漏就是有漏法无漏法，这个漏字尽就是完了，
漏尽了，就是有漏法就是没有了，漏尽明。这个漏尽明就是得了这个无漏法了，这对于这个当前的，当前的话，我们现在看不明了啊，当前的事情，国内国外都是在这个地球上，地球以外的我们更不了解，地球之内的我们有多少事情能够了解呀？不了解呀？为什么不了解呢？我们都是有漏的心在那里呀，有漏的心在那里，怎么样你也看不明白。虽然有那个电视里也播送那些消息，报纸上也登载那些事情，我们都看不明了，得不到那个事实的真相。这个当中包括很多问题，自己主观的这个成见、客观的事实啊，还有人家的说的话啊，不合乎事实的种种问题啊，我们眼睛看这个我们这个都不了解呀，必得要得了无漏，无漏法之后，无漏之后才明了，彻底的明了了。把所有，换句话说，你把所有的烦恼都断得干干净净了，才是得了无漏啊，这叫无漏明。得了无漏的时候，把世间事情都看明白了，看明白世间事情啊，那就好办了。什么事情呢？现在一看啊，没有什么烦恼，那真的是没有烦恼。所以下面叫六通，六通呢，就是这个宿命、天眼、漏尽这个三种，再加上啊。这个天耳通、他心通，还有这个身体，这个身足通。身足通什么呢？实际是这个水陆空行飞行自在的，要到哪里就有运用这个神通，一下就到了啊。我们普通人要坐飞机啊，到美国去，到哪个国家去游览，你要坐飞机啊，有了身足通不用坐飞机啊，马上就到了。那么他心通呢，他人的心里起了什么意思啊，起了什么心念他就知道。这个听耳通啊，他可以听到的这个很远很远的事情他都了解，他都听得清楚。这个合起来叫做这个六通。三明六通，在六通当中为什么有三明？三明跟这个通有什么不同的呢？那就是没有得三明以前呢，也可以得六通。那么这个通与明啊，通只是通达了，明就是更这个明了的彻底呀。你就拿这个宿命明来讲，宿命明跟宿命通不相同的。宿命通啊，知道，比如他得了宿命通啊，就知道过去哪一生在哪一道啊，这个了解过去情形。宿命明呢，不但了解这个，他还了解啊，造了哪些业啊，那种种的情况都全部了解。换句话说，这个明啊，了解的比那个通更多，范围更广。宿命明是这样，天眼明、漏尽明都是这样的。明比那个通啊更扩充啊更多。这个三明六通啊，就得这个明、得这个通啊，当然好了。可是这个我们修道啊，不要把着眼点放在这个上面， 我们念佛，你只念佛就行，念佛到了极乐世界自然就得到这个了。如果不是注重念佛，我就想修神通吧，修个名吧，那个这个办不到的事情。为什么呢？你想求通的这个心呢，就与求道就是就不相合啊。因为这个通这个名啊，是由大定定功来的，你没有定功哪有通啊，通从哪来啊？就跟这个水一样的，这个水能够照进这个影子，这个水一定要定下来，这一盆水能够定下来，它才能发生照的作用啊。这个水不定的话，拿在手里这摇摇晃晃，你怎么样也照不出来。我们众生这个心就是这样，心里不定的话，我想求通求通啊，就凭这个求通这个心呢，就是乱糟糟的。他想高人家，他想胜过人家，在人群之中他表现自己又不得了，又通了，人家没通他又通了，就凭这一个动机，他就距离修道距离修定啊，不知道是这个违背了多少多远了。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啊，不必求这个，就自己一心修道啊，这个好好的这个老实念佛，功夫到了自然而有。下面呢，据八解脱，八解脱呢又有个名称叫做八背舍，背就是违背，舍就是舍弃。你违背的是什么，舍弃的是什么呢？就把世间法这些生生灭灭的这些假法啊，包括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些妄心，都要把它被违背，都要这个舍弃掉。就是菩萨讲的，你要这个背尘合绝呀，尘世间的那些种种的情况要把它违背起来，不要跟那个相合，合呢要跟那个觉，跟那个佛法相合，这叫八倍舍。八倍舍是在修持的是因地的功夫，修到成功了就叫做八解脱。那么这个八解脱是哪些呢？各位看那个表，这个表一共有八项。第一项啊，内有色想观外色。怎么叫内有色想呢？修这个法的时候啊，先要，因为我们这个比如说修道啊，修道人这个铺这个身见最重要。任何人都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当作这个我，当作自己，而且把自己这个身体啊看得比什么都宝贵呀， 这个身体比什么都好，这就不行，这就不能够脱离生死。那用这功夫呢，先要自己内有啊，内先观察自己，观想自己，观想自己这个色身呢，观想自己色身是什么呢？不要认为我各位年轻的我们这个看看这个从这个我皮肤外表，这个头发黑黑的，皮肤又这个很光泽的，很好啊，一切都是很美啊，这个不长久的。我们到老年人了，这个年纪老的时候就知道啊，一回头一想啊，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那样想法，到现在一看，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好像跟昨天一样了，没有经历过多少时间了。那个自己这个身体怎么样的，这个色怎么样好啊，保持不住的。 怎么想呢？这还不算老，老还不算呢，老了之后最后还要死啊，死了之后身体过不得几天就腐烂了，腐烂之后然后就是渐渐的这个变成这个一堆这个骨头白骨了，白骨，古人做了个白骨棺，就观察自己，把自己身体现在这个虽然能够活动种种可以这样的，就把自己看成一堆这个白色的骨头，就做这个想，做这个想的时候啊，把自己看成一堆这个白色的骨头之后啊，这个自己的身体也不执着了，不把它当作自己是这么宝贵了，然后进一步啊，外面对别人呢，看见别人的这个身体，觉得哎，也还可以贪恋别人的，看别的，自己看那个白骨，也要把对方把外面一切所有的人都看成这是一个假象，所以呢是观外色，先观内色，次观外色。这个功夫啊，必须要这样用。内有色想，这个观呢、啊，观是把自己观成这个白色的骨头啊，骨头观到成相当的程度啊，那骨头发亮发光，发着八种颜色的光，哎，那也不得了啊，又怕又执着那个光啊。所以学道不容易啊，到了后来的时候啊，把那个都舍弃掉啊，一切都没有，这叫内无色想，这第二叫内无色想，观观的观想到自己内里什么色都没有，那么然后再啊又观这个外色，除了自己的这个，那么这个无色已经是光的，断得干干净净的以后，可是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生死不能了啊，最重要的就是贪嗔痴贪爱贪求心呢、啊、虽然自己这个身体内在没有了，没有他的心呢、啊、妄心还是有啊，有妄心在，还是对外面的外境还是在那贪求，所以这个时候还要怎么呢？观外色，继续对于外色还要继续观，把外色还继续观到一直观到没有为止。所以第二条啊，内虽然无色想，但是还要观外色。那么在第二个阶段观外色，就要把这个贪求这个心呢，这个烦恼要断除，要观外色。这个阶段完成之后，到第三个阶段叫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怎么叫这个净解脱啊？就是前面讲这个内观色，观自己内身，观内身不是把这个自己观察成一堆骨头吗？白骨吗？白骨把白骨变变渐渐的化成光明，光明还是不好啊，慢慢转变，转变由光明转变到这清净的光，完全是净光了。那么把这个八种这个白光啊，全部观成这个净的了，清净的了。这个时候啊，身体啊就不受一点点的这个啊缠缚，得了解脱了。得了解脱的时候，这个心理身心是完全得了一种这个非常自在，身体既是安稳，心里又是安乐。这个呢就是这个身作证啊，就体验到这个证字，就是说身就是本身完全与这个观想与这个境界啊能够 证到了，真正是证到这种境界了。具足住呢，他所观的这个境界完全具足。这个前面三条啊，功夫到了，都是在哪个界啊？我们叫三界嘛，三界这个三条都是在色界，都是色界天，入的都是禅定的功夫啊。到了这个再进一步啊，空无边处，由色界天再进入这个禅定的功夫更深了。你色界天还有色呀、啊，还有这个形色啊。到了这个更上一层嘛，到这个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就是啊，第一个在第一层就是空无边处，一天是空或的时候，空到无边际的，这叫空无边处定。入了这个大定啊，一切边际都没有。入了这个那当然比色界天就更深的了，这是一种定。空无边处定入了之后再舍弃，舍弃又进一层到了实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啊，入了以后又进一步到无所有处定，那就是第三空天了。第三到说最后就非想非非有处定，那就是空界是最高的啊，到了第四空天了。那么这个从空无边处到非想非非想非非想处啊，这个就是无色界四种大禅定，大这个空定。一条灭受想定身作证具住，这个是什么呢？这个超过这个三界啊，那么他的境界就是到了这个修小乘的人呢，证到第三果，叫不还果。证到第三果的这个小乘圣人呢，住在这个不还天里面。他这个为了要暂时的休息啊，入了这个灭境定，这个名字就叫做灭受想。受是接受啊，我们这个世间任何事情呢，我们都是接受啊，接受就有一种想，心里有什么思想，这个都是烦恼的事情，心里都是杂乱的，心里一杂乱都是非常苦的事情。三国以上的圣人呢，他厌恶这个，所以把这个灭，所谓灭就把它停止住，不让它起作用。入了这种定叫做入了灭境定。入了灭境定的时候，刚才讲的这个我们普通人有呼吸啊，他呢也有呼吸，但是入了那个大定的时候啊，我们普通人几乎看不出他有什么呼吸，那就是维系到又维系了，他是心里是安安静静的定在那里，是一种享受，最享受的那种境界。那么这个这叫做这个最后这一个这种解脱叫灭境定。灭受想定啊，跟那个普通讲那个外道修这个无想定不同的。无想定修成功啊，到了无想天，就是他以为他那个是究竟的了，证到这个究竟的果了，其实那个早得很的。这个三国圣人以上的这个入了这个定，知道这个不是究竟的，他暂时在那儿休息而已，所以这个两者不相同。这个八解脱啊，都是由于八倍舍修那个禅定啊，到最后成功了，得了八解脱。要知道这个八解脱啊，我们看经文要注意啊，他这个八解脱不是在这个娑婆世界修成的了， 他是往生之后啊，闻到众音声，赞叹四谛，然后得了阿罗汉道，接着得三明六通，得八具这个八解脱呀。我们这个要了解的，我们了解这个经文之后，我们最重要的求往生，往生之后，那个比如说这个八解脱啊，大菩萨那种境界，我们很快就能得到。我们不要修那个，不是不好啊。你要刚才你听听人看，名词都那么难懂了，做功夫你想多困难呢？所以我们求往生最重要。下面一句话，是名中品上生者，上面那几段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到最后接一句，这叫做中品上生的人。